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银杏树下跨年小聚的活动啊！我们就在线上一起辞旧迎新，告别2022，迎接2023，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和这些支持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啊，大家能够用一种在线的方式哈，因为我们这一年也是在声音里面互相陪伴嘛，那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告别2022，打开2023。因为我知道姚老师哈，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跨年活动精心的准备了节目。姚老师，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说点什么？
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我今天就是来给大家唱首歌，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哎，你听过这个吗？
没有，我听着这歌名就觉得挺奇妙的。
对对对，希望新的一年我们都能拥有一些奇妙的能力吧。
好呀，那我们就在姚老师送给我们的歌声和祝福里面开启我们今天的活动吧。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的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远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OK， 就这样吧。
好，忍不住要给姚老师鼓掌。今天为什么想做这么一个跨年的活动呢？也是因为我们有非常非常温暖的听友群，这个不是粉丝群啊，真的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我们会每天都会分享读书的心得，分享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家可能没有见过面，但是真的都像很亲切的老朋友一样。我们这个小活动其实也是邀请了我们听友群的朋友，也邀请了我们有台的主播老师们，也邀请了一些我们图书行业的老师们哈。希望今天呢，我们是在一个读书、歌唱、读诗、说说心里话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度过一个这一年最后的这么一段时间吧。啊，那我们就先邀请一下我们今年啊一起共唱的有台的主播啊，是我们节目的嘉宾 B 哥，先来和我们聊一聊。Hello，B 哥。
Hello，Hello， 我先上来打个样啊，省得大家在下面有点紧张。大家过年好，新年快乐，祝大家都顺顺利利。如果现在身体抱恙，也希望大家尽快康复。然后，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决赛圈挣扎，希望大家能苟进最终的这个吃鸡，然后先送上一波祝福。
谢谢 B 哥，我发现我果然是好紧张，主持太不称职了。我还是先介绍一下 B 哥，是一档非常专业的动漫播客菠萝油子的主播。虽然我看动漫不多，但是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 动漫之光。
就是今天我们是过来给大家祝福一下的。刚才我听到兰兰老师唱歌了，听完之后我现在就知道我们台的缺点在哪儿了，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做的不如女性树下，人少，大家的才艺也少，还是要多学习，多向有台学习。今年我们跟银杏树下其实有一次串台，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吧，但是这事儿是猫猫发起来的，我在我们那边聊的比较多，但是在银杏树下这边跟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其实那个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挺重要的，我的搭档出了一些问题突然离开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点 emo， 然后有点 down， 整个人就很丧，我就跟猫猫说我可能不太想做了。然后猫猫听这事儿，通过我们打字，我们是一直没有见面，我们能感觉出他挺替我难过的，就一直反正各种鼓励我安慰我，一直到我后来又准备要开始做了。但是那个时候正是在一个过渡期，我也太久没录节目了，各种状态什么都不太对，然后猫猫就非常非常靠谱而且充满了鼓励的就跟我说我们一起录期节目吧。那个其实基本上属于我们2022年对于我来说的正儿八经录的第一期节目，名侦探柯南聊的是第三部剧场版。我们还是老传统啊，介绍介绍动漫剧情，聊聊作者，但是花儿猫真的是给我那天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惊喜，讲了很多历史故事呀，讲了很多故事之外的一些有意思的，包括侦探推理，这个大家都应该很熟悉。首先我能感觉出他对于这类作品的喜爱，然后其次我能感觉出他对我的那种个人的支持，所以说这件事儿我也一直记得，而且我特别特别感激。这一年至少对于我们来说吧，我重新再回来决定把菠萝油子做下去，很大很大的一个起因就是普洱猫再次给我们续了一把火，所以就趁机啊，在这个岁末之际就再次送来感谢，然后就给大家再送来一点祝福吧，就是前面的那一套我们就不重复了，就祝大家还有即将要过去的这一年，还有最后几个小时了，大家一起静静的听完我们今天这个很有温度的跨年小剧，然后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刚才一边听这个眼泪又特别不争气的掉下来。同样都是做播客嘛，逼哥的很多心路历程我觉得作为做播客的人特别感同身受的，也希望我们能早见面。
做播客认识了很多很多好朋友，也获得了很多很多人的帮助，我觉得这就是做播客本身一件很快乐的事儿。我也希望能通过普洱猫的影响，通过银杏树下的影响，大家都可以尝试着做一下播客，因为这件事儿真的非常非常好玩，就它不是一个一小类人一部分特殊的人才能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谁都可以，只要你有自己想说的话，你有表达欲。可能大家平时接触的视频这种 vlog 多一点，但是其实声音也是一种 vlog 嘛，你也可以用声音记录自己的生活。我其实听银杏树下我就觉得哎呀，很多东西你们聊的我不知道，但是普洱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自己还做了另一档节目，就是记录自己的一些心得一些感受，分享每天的生活三五分钟的，哎，我听那个可起劲儿了，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很不错很不错的方式，大家可以试一试。播客不一定非要让多少人关注你多少人听，它而是给你一个载体记录你自己的一些生活，可能过一年过两年过十年之后你再翻回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好像还是出现在你身边，那些特别是用声音的方式特别往心里面去，这种记录形式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儿。我觉得 vlog 我们不能只把它留在视频平台，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要留在音频平台，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吧，我今天就说这么多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我要溜下去了。
好的，谢谢 B 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哈 B 哥的建议，人人都可以做播客。我刚才看到布莱恩老师上线了，嗨 ，Hello，
哎，普洱猫老师好啊，终于有机会咱们实时这么交流了啊，否则的话都是听你们的节目了啊。哎，对，首先先和楼上楼下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对，感谢普洱猫这一年的陪伴吧，
感谢哈，你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和自己的节目了？
虽然我听节目啊，但是交流的时候是在别的节目的那个留言区碰到的，所以就像刚才跟 B 哥一起聊起来的嘛，就说这个谁都可以做播客，包括普洱猫也提到了，欢迎大家都做。其实我也是今年通过郑老师啊、郑捕头他们西四五条的节目的时候，认识了跟我一起做节目的这个搭档，我们俩就商量了一下，从四月份开始做， 当然了，和大家相比，我们都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节目了。其实主要目的呢，也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吧。其实主要是做的就是感受。我其实挺感谢的，包括普洱猫，包括郑捕头，还有大一他们。虽然我们在群里面就是偶尔的互动一下，但是他们经常会拿出来一些他们做节目的一些感受。另外就是这一年，我们虽然做了这几个月的节目吧，就像刚才蒲老师提到的，就是我是同样的感受，认识了这些有意思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反而我们的节目没做多少，但是呢，私下和这些有相同的爱好的，愿意用声音去记录一些感受的经历的这些朋友们，反而是这些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年很宝贵的一些收获。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上来其实主要是和你打个招呼。
我们共同在的那个博客听友群呢，就是西四五条的听友群，就是郑捕头老师的哈，那个西四五条，这个是一档非常专业的聊喜剧类的，就很有缘分。我们跟布莱恩在那个听友群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交流就一直都是这种各种绕远啊。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布莱恩，他自己有一档播客呢，非常有意思。他们这个播客叫《文武双全》。
谢谢普洱猫介绍。取这个名字，我们其实想借这四个字吧，体会人生百态嘛。而且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也是会请一些人聊聊他们在工作中不会做的一些事情。就像威哥那种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他业余去办一个足球学校啊的这种经历啊，还有一些其他有意思的事儿，我都是希望聊聊这些，分享一些就是我们平时可能见不到的那一面，也是刚刚开始做八个月时间，
那真是有意思。在播客这块我们确实还没有合作过，
我一直期待着呢，咱们到时候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你们读书
的
真的是很好，你和其他主播一起做的，我总觉得就是你们会把很多一些感受和你们真实的一些体会毫无保留的特别真诚的分享给所有听众。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有一些书我没有读过的人来讲，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体会。通过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感受。
好的，
还有一分钟我这边就要到2023年1月1号了，我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了。我这边可能有时差。咱们2023年，咱们再见。好的，谢谢。再见，再见。哎，
拜拜。我们的学委上线了啊！那我们现在就隆重的请出我们听友群的代表啊，我们的学习委员小胖，他怕比。学委，你给我们讲两句吧。
呀，不敢当啊！咱们前面各位主播还有普洱猫聊的也都挺好啊，但是我觉得咱这气氛好像稍微还是有点严肃。咱们欢聚一堂嘛，以这种形式来辞旧迎新，对大家来说都很新鲜，也希望大家呢彻底放松，什么形式来表达我觉得都没问题。
一年了哈，然后很多想跟学委聊聊的，您还记得您是怎么就走上了学习委员的这个领导岗位的吗？
实际上我是爱开玩笑，群里边其他群友可能也了解到了，就是平时那个聊天啊，这个开玩笑的比重应该超过50%吧，就是说的话里边超过50%实际上是在开玩笑，或者说也是一种活跃气氛的一种方式啊。然后呢刚进群里边啊，第一开始我也是也比较严肃啊，因为觉得咱这是一个文学群，那大家聊一聊这个严肃的这个文学问题可能更合适一些。然后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感觉好像这个气氛还是可以更活跃一些。
对，就发现这群也不咋正经。
然后后面呢就有点类似于 cosplay 一样的啊，就相当于是板着脸，就是假装的督促大家在认真读书然后就是所谓的戏精上身嘛，是吧？一旦演起来了，那可就停不下来了最后就被架成这个学委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学委特别认真，特别的认真负责的，每天在群里面巡视啊，监督我们谁今天还没有打卡，谁还没有交作业
啊，都
感谢学委。
开玩笑，
我们今年如果取得了一些这个 这个日拱一卒哈，每天这个进步一点点的小成绩的话，那个一定要感谢学委的每天这个认真巡逻和监督。
不敢当。
那学委，今天您给我们准备带来一个什么节目吗？
很偶然的读到余光中的一首诗，叫做《饮1842年葡萄酒》。先读一下这个附注部分啊，它实际上就介绍了一下这首诗的背景情况。晚春某夜，携夏经往谒梁实秋先生，言谈甚欢，主人以酒餐客，余味白兰地未列，梁公乃起所藏1842年葡萄酒隐喻，酒味芳醇，古意盎然，遂有感赋词。饮1842年葡萄酒，余光中。何等芳醇而又鲜红的葡萄的血液，如此暖暖的、缓缓的注入我的胸膛，使我欢愉的心中蕴满了南欧的夏夜，蕴满了地中海岸边金黄色的阳光和普罗旺斯夜莺的歌唱。当纤纤的手指将你们初次从枝头摘下，圆润而丰满，饱蕴着生命绯色的血浆，白朗宁和伊丽莎白还不曾私奔过海峡，但马佐卡岛上已栖息着乔治桑和肖邦，雪莱初躺在祭祀的墓旁，那时你们正累累倒垂在葡萄架顶，被对岸非洲吹来的暖风拂得微微摆荡，到夜里更默然仰望南欧的繁星，也许还有人相信在架底就着星光，吮吮甜于我怀中的干酿啊，也许有一颗熟透的葡萄因不胜蜜汁的重负而悄然坠下，惊动稳中的人影，引他们相视一笑。听远处是谁歌小夜曲，是谁伴吉他，生命在暖密的夏夜开花，但是这一切都已随那个夏季枯萎。数万里外，100年前，他人的往事，除了微醉的我，还有谁知道？还有谁能追忆那一座墓里埋着采摘的手指？他凝贴的爱抚早已消失，一切都消失了，只有我掌中的这只魔杯还盛着一世纪前异国的春晚和夏晨，青紫色的僵尸早已腐朽化成了草灰，而一下的血液仍如此鲜红，尚有余温来染湿东方少年的嘴唇。1955年9月29日。
学委，我要跟您读一下群里面的点评，大家说好沉稳的学委，好沉稳的声音。
他其实这首诗呢，在这个附注里边他做了一个说明，就是说某一年的春天的晚上，余光中先生呢和夏经一起去拜见梁实秋先生，双方呢谈得非常愉快，主人也就是梁实秋先生呢打算用酒来招待这二位客人。余味白兰地未列，就是余光中本人呢害怕这个白兰地啊这个味儿太烈了啊，于是这个梁实秋先生呢就打开了所收藏的一瓶1842年的葡萄酒，这个酒味芳醇，古意盎然，就像这一首诗所描绘的这样，100年前的葡萄酒最终能以余光中先生作为一种酒本身的生命的归宿，同时还能孕育出 这么永恒的诗文，我觉得对葡萄酒而言也是一种幸运，这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说到余光中先生，他的诗里面有一首印象最深的就是《乡愁四韵》，是因为最早听到他的这首诗呢，其实是歌，是罗大佑把它谱成了曲，一直以为它是一首歌，后来才知道是余光中先生的诗。我觉得他的意象，把那种乡愁思韵，对故乡的思念化成了海棠红、长江水，又具体又飘渺遥远。那首诗和那首歌吧，我的印象都很深。后来才知道，乡愁思韵不只是有罗大佑一个版本，当年在台湾地区的杨贤先生呢，就把乡愁思韵然后也改成了歌。所以可能这种诗歌诗歌诗和歌本身就是分不开的。谢谢学伟。在麦上的另外一位朋友，嗨 ,Hello, 李诺。
Hello,Hello。
我还是要介绍一下啊，李诺特别活跃，然后特别热情。后来才发现呢，也是一位播客主播，就是我们群里面也有很多主播朋友们，我们都在一起然后来交流读书的体验。李诺呢有好几档播客啊，就是一个主打的吧，叫太难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歌呀？
今天既然是辞旧迎新，我就在想我脑海里边能想到什么样的歌可能适合这样的场景，或者说适合表达我自己的心声。其实我是想到朴树的《平凡之路》。如果我们只是看词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是一首比较荡的歌，但是如果你去感受的话，你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力量。
哎，这个就是那个《琵琶行》里说的未成曲调先有情。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怎么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一样的，沉默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也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献丑了，
哇，真是好好听啊！我一下子就词穷了。
祝大家新的一年里，我们继续拥抱生活吧。
哎、Hello， 我看到博客公社上线了，是老袁还是杰西卡啊？
啊，是我，我是杰西卡，猫老师，还有一些初夏听众，大家好。
哎，好开心听到杰西卡的声音。
一看人这么多就开始社恐，我就默默听，然后看到要冷场了就申请上个麦，我有点紧张。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是那个播客公社的杰西卡，也是那个播客制的主编和主播。虽然没有上过银杏树下的节目，但是和猫老师特别熟，特别感谢猫老师这一年的各种照顾我。
忽然觉得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因为我跟杰西卡真的是那绝对是神交已久啊，因为
是
那个首先是播客制这个节目，因为是一档我们 我觉得是播客人必听的一档节目吧，因为这个节目是那个我心目当中哈最专业的，他会每周都会整理这一周的播客资讯，尤其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延展话题，说到了我做播客的人的心里哈，经常听一听吉吉卡啊，还有播公社其他老师啊，佛爷啊，芝芝啊，野人老师啊，老袁有的时候也会来哈，你就听他们聊一聊，有的时候呢是会觉得豁然开朗啊，觉得有了答案。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就发现啊、哦、原来也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就放心了。
我们那个节目确实是太锤了，首先播客它就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可能很多人看来都不是个行业，我们还是一个聊播客的播客就更怪了。而且本来我们是想邀请很多创作者来上节目，但是大家在北京都知道什么情况嘛，线下录制特别不方便，希望新的一年能多多串台吧，能多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应该说哈，我今年有一次特别特别的激动的时刻，只要播客室一更新我就会打开听嘛，结果突然有一天在播客室里面听到了我们电台的名字，就我们变作为资讯的一部分出现在了播客室里面啊，我当时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哎呀那天特别激动。播客公社真的是很用心的在为这些做播客的人，就希望能给大家创造一些更多的机会去有各种各样的合作。
大家能坚持做节目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后总是会有合作的机会的嘛。公社大门常打开，随时欢迎猫老师过来。
好呀好呀，谢谢谢谢，虽迟但到吧，一定有机会大家能多聊一聊。
那就约好了，那就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对对对，那个大家做个见证。谢谢谢谢，那有什么那个新年的想送给我们银杏树下的朋友们的新年祝福吗？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好的，谢谢谢谢。
好，那我先下了，感谢猫老师，感谢大家。
谢谢杰西卡。拜拜。哦，班长上线了，在跨年演出的间隙哈、啊、见缝插针赶紧上来给我们送祝福。
听见大家的声音特别激动。我因为一会儿我还在上台谢幕，我给大家唱首歌吧，然后我就赶紧上台去。正好这个休息室里面有一个钢琴，我给大家唱一首米店。
深夜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所在一空空的米店，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泪眼，爱人你可感到明天新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我一直在创作嘛，然后未来肯定有属于咱们银杏树下的一些歌曲。
哦，好期待。
你们先聊，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谢谢班长。嗯，
谢谢谢谢，大家都要幸福。
好像你好开了好几次麦了。嗨 ,hello, 你还在吗？
我在，一直都在。没关系，您先让给刘二爷吧。
Hello, 二爷。
哦、Hello, 毛姐。Hello.
二爷是我们沈阳闲篇电台的主播刘二爷。啊，也是我们沈阳非著名单口喜剧演员。
对，今儿这日子也挺特殊，难得毛姐也说大家一起跨个年嘛，我也就凑个热闹过来。我就给大家唱一歌吧，嗓子也不是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唱一半吧。
好的，我们就喜欢这么有磁性的声音。
曲婉婷那个我歌声里吧，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禁。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好了好了，唱完了。我在大风天的商演现场，忽然间感觉就很有意思的一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呢，单口喜剧演出当演员炸场之后，大家飙的都是谁的鼓掌时间长。今天就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虽然说这么说话很阴间，但是真的就是大家炸完场之后就在比谁的观众笑完之后咳嗽的时间长，就基本大家都是笑到后来就不剩下咳嗽了，你知道吧？真的很特殊的一个经历。
好的，新年快乐，谢谢二爷。
新年快乐，各位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这个在麦上吃瓜的这位同学，然后你还不打算和我们聊点什么吗
？Gather, Brian, December, Kenneth, Wilmer, Charles, 有。
这怎么还得带同船的是吗？
Yes or no？ 我刚才讲了一下，就是好久不见，新年好，大家好的意思嘛，就讲了一下意大利文嘛。
还是教父开
麦了吗？没有。
好，谢谢。嗯，好的，嗯，谢谢了。我看到王申师兄上线了，嗨 ，hello。
猫猫你好。
王申老师，我家的师兄确实是有过在一个学校的经历。今年我们有一期啊，就是专门访谈王申老师，因为王申老师呢是从小维老师的《书贩消亡录》啊那本书里面走出来的，被旧书行业的啊大佬，这个经历特别的传奇。去琉璃厂，就是这个王申老师的店里面访谈王申老师，一次和星光老师串台，也是在琉璃厂的店里面录制的。哎，那个环境我们都特别喜欢。
那个院子里就有三棵银杏树。
对。
今年呢，最大的一个好事呢，就是认识了普洱猫和银杏树下。原来呢，工作繁忙呢，就不怎么看书了。今年认识了，听了银杏树下之后呢，就按照银杏树下这个书单呢，在一本一本的买。买完了之后呢，可能买了十本呢，已经看了两本了。虽然没有看那么多，但是呢，已经恢复了看书，就很好。有爱，所以呢，大家聚在一起，因为有爱呢，所以这个博客呢才做得这么好。我先说这么多。
我们听友群里有一位朋友就说，我们今年的节目里面，他特别喜欢您的那一期，有很多的感触，甚至是自己都想开一家旧书店。
开书店呢，可以转达给我，可以开一个课程，叫从零开始开书店，好吧？
谢谢。
拜拜。
哎，拜拜。哎，罗叔，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得抓紧时间上个班，因为一会儿我得撤了。
好的，好的。
赶紧得到您这儿点个卯来。进来就听见有老师在那儿教人那个从零开始做书店。我今年写的一本书就叫这个。我们所以这个。
但是你们俩刚好是两个方向，你知道吗？就是您这个是就是新书，就是咱们平常那个就是认知里面的那个书店啊。而且我知道您那个。做的这个书店做的也是特别厉害
啊，
好像刚开没多久啊，就做到了什么东城区第一，然后北京市第二。
我们就是比较会讲故事，就我自己是爱书的人，但我不是一个好的因为爱书开书店的人。我开书店就是为了赚钱，因为我在播客圈是没啥朋友的。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基本上我不听别人的节目，我觉得不好听，我不爱听，但是录书的节目我都是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喜欢书的人跟我是同类，所以我就特别喜欢。
我知道很多主播然后都是说是听着罗叔的节目自己想做播客
成为了主播。
罗叔的节目像头号玩家，然后我还特别喜欢您那些就是记录身边的这个人啊，记录身边的那些小事儿的那几档播客我都特别喜欢。
其实我们做播客给不了听众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的听众喜欢我，其实他不是喜欢我，他只是喜欢听我的节目里面的那个他。就跟有些听众他喜欢读书的节目，是因为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爱书的人。有些听众喜欢旅行的节目，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人。他不一定真的要得到什么东西，但他能放下枷锁，他活得很开心，那就是我们这些做内容的一个福报。我希望有一天我的书出来了，能够拿到你的节目里面，那个我就好骄傲。所以希望有那么一天吧。
那我们可太期待了。
就我希望我们自己能够一直能够追随自己的道吧。这个话呢虽然有点得罪人，但是我也没什么可怕的，就是既不为平台做节目也不为听众做节目，为你心目中的道做节目，然后只有这样你出来的这个节目才对得起你的听众和平台，我是这么想的。
谢谢罗叔，
喜欢您的节目，
因为您的话我是会听进去的。
加油加油，因为好节目还是少的，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加油变得更好。好了，那我撤退了啊，花老师，我也跟麦上那个花老师打个招呼啊，发发老师。
对，我刚才说那个Hello 花花
，Hello 包包，罗叔好，我还咬着。
我必须要再讲了一万遍的小段子，我讲完我就走。就实际上我之前就是某个平台真的特别讨厌，然后我就想撤了，我要去一个水果平台了。有个老师就跟我说，其实你节目还行，你再加把劲儿。我还是觉得你节目是有料的，而且认真的，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感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因为我是有过一段特别黑暗的播客经历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录到一半，我最重要的搭档就离开了，就我自己一个人扛了大概200多期，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别录了啊，你没有谁谁谁你就肯定什么都不是啊等等之类的。后来我就扛下来了，但是扛下来是没有人鼓励我的，就那个时候这个同学就鼓励了我，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这同学就是花发发老师，花老师鼓励完我之后，我毅然决然的决定留在这个平台之后，花老师辞职走了啊，这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祝您健康啊，花老师，希望您早日康复。
为什么这个事情说起来这么戏剧性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我希望托尔邦我们可以一起录节目啊，因为我之前也跟你吹过牛，就是咱们不说阅读量的，但至少我是愿意一个月为了开个书店赔了几十万的人，对不对？我说我是爱书人，谁敢说不是？
有机会，有机会。好的，好的，谢谢罗叔。
好，
嗯，新年快乐。
好嘞，新年快乐。那我撤了，各位卖上卖下的小伙伴们啊，新年快乐，拜拜，拜拜，
好吧。嗯，
拜拜，
拜拜。开始，可以开麦了。他家的闺女要给大家弹奏一曲。
我来了，我闺女在听到我在听这个节目，然后她也知道我一直喜欢这个播客，然后她就说我能不能来表演一曲她刚刚学的《雪山春晓》。
好的。
好了，我们小朋友祝大家新年快乐。
哇，小朋友太棒了。
好棒哦。
祝小朋友新年快乐。今年里面快快乐乐的把你喜欢的这种，比如你喜欢琴的话，我们就把它弹得更好。
谢谢。也祝银杏树下越办越好，因为这一年其实我特别感恩能够遇到这个播客的节目，让我更爱上读书。我闺女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就希望她能够把自己的爱好一直到她长大，我觉得会对她的人生起到很好的作用。也祝银杏树下的听友们能够新年快乐，祝大家阖家幸福，永远开心。
谢谢谢谢。啊，我们按麦序啊，下一位是公爵。嗨 ，Hello， 公爵你好。
Hello，Hello，Hello， 我们好。
Hello， 这绝对是我们听友群里面的写作担当。
今天特别开心啊！我是今年五月份吧开始听银杏树下的，后来就跟大家一样，然后就特别喜欢这个节目，一直把这些老节目就一个一个听。当时我就听去年的跨年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是一个什么节目，怎么这么多人一起啊，这是一个宝藏节目。当时我就在想，今年的年底的时候如果还有这个节目啊，一定要参加一下啊。没想到今天就，我感觉就像那个梦想成真了一样，特别开心。
公爵是自己不光特别喜欢读书，然后还坚持写作，那今年写自己的公众号，坚持一个月，然后每天都写一篇，是写给布克，就是书啊，布克写给布克的信，每一天都是非常的动情，非常真诚的文字，佩服。
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连着写就能一直写下去，只要停了那么一下，可能就给自己找到借口和理由了，就断下去了。猫猫这个节目带给我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吧，我觉得我今年变化最大的一个就是整个人就变慢了，就是因为听到银杏树下这个节目，从听了银杏树下之后，我发现整个人就没有那么浮躁了。还有一点就是猫猫这种坚持啊，真的是一种确定感。其实我自己读书也好，写作也好，其实一直是想通过这些方式在这个生活里能找到更多的那种确定感，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其实听银杏树下就是一种确定感。你每周三的7:07，你就会去期待，每周都会有这么一件事儿等着你，你就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的安心。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公爵，公爵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留言提到，就是在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这一年里面，确定的事情就是每周三7:07会听到银杏树下的节目。我当时读到这一句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有一种好像一切都值得了。我经常觉得在群里面也好，或者在评论区也好，我看到大家熟悉的名字在那儿就很安心。所以特别感谢。
谢谢猫猫，就是那句话叫地球不爆炸啊，节目不停更，我们就一直一直一直的听下去。
好的，我们不停更。按麦序的话，下一位是在路上。Hello，Hello。
如果说前面的一些群友班长学位，他们都是那种发言比较积极嘛，他们就代表那种积极的支持你们的人。那我们呢，可能就说话比较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在默默的关注的。我其实写了一些东西，我读一下。
好的。
银杏树下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二群的在路上。跟银杏树下的缘分其实是通过我一个朋友的分享，我听到各位主播的声音，我就太喜欢猫猫老师和姚老师说话的声音了，真的太好听了。就能感觉到猫猫老师是很热情又带着一丝丝的收敛，说话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姚老师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有点多愁善感，但是表达的时候感觉又强烈，然后又真诚。就每次听姚老师说话，我就感觉他好像就坐在我面前一样，也能感觉到他的动作一样。而小薇老师呢，他的激情洒脱侃侃而谈，好久没有听到宁虎老师的声音了。 感觉令狐老师就很幽默，表达了又很收放自如。总之呢，就是感觉每一位老师都给我带了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生命力还有创造力。我感觉其实人和书的相遇真的是需要缘分的，那就像我跟银杏树下的相遇也是缘分。银杏树下呢，其实就是连接了我跟书的缘分的一根线。其实我在这个节目中也种草了很多书，从大家聊天中总是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新的角度。这一点其实就是聊天，大家讨论书籍的一种意义。我们平时跟好朋友聊天聊书的时候也会很在意这一点，你表现出的真诚，对这本书的理解，其实会让我们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当然其实也很喜欢银杏树下分享的关于作者和书的一些小故事，感谢银杏树下给我带来的一些比较精彩的分享。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也挺值得高兴的，就是我们加入了银杏树下的读者群，感受到了其实很多人那种陌生人的那种善意，让我感觉到真的很温暖。我刚开始想进群的时候就是想去转一下，说不定过个几天就退了，没想到一待就待了很长时间。虽然我发言的比较少，但是大家说的话我基本上都看着，可能这也是部分群友的一种现状吧。怎么说呢，不说话可能是觉得自己太浅薄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虽然说没有说话，但其实还是在默默的关注然后支持着银杏树下。最后呢，希望银杏树下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其实也可以多组织一下像类似的这种活动，让大家都能够慢慢的尽量去参与进来吧，没有必要一直做一个旁观者啊。其实也不用怕，我也是第一次，我也很紧张，但是我感觉在聊的时候就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包袱，或者说有些什么压力之类的，就感觉大家应该都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也能理解你，你也能理解大家，就这种感觉就挺好的。
谢谢谢谢，昨天我们一说，这真的是临时起意啊，说想做这么一个活动，你是最早就支持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多一点活动也挺好的，你既然已经关注了，如果能参与一下当然是更好的。
我就觉得平时大家在群里面都是文字嘛，现在听到声音了就觉得好像距离更近了。希望明年我们都能像您的名字一样，我们都能在路上。谢谢谢谢。
好好好，谢谢谢谢萌萌。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围城。啊爸爸。
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对，哎呀听到了弟弟的声音。今年围城那期节目就是和花花聊的。
经典的作品重读的时候会发现读出不一样的东西，经典真的是常读常新的。
是的。就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咱们在这儿聊着天，然后普鲁斯特就是花花的猫啊，然后在旁边叫，就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咱们以前就在这儿夜读的那些时刻。
这孩子本来今天想带他卖艺的，但是结果他睡得太熟了，把他弄醒，弄醒了以后现在有点起床气。啊，好好好，不打扰你去睡啊。好好好好，生气了。
以前我们夜读经常花花一边读那边就传来普鲁斯特的声音，
他特别热衷于抢麦，
非是一个非常有表达欲的小猫。
对，是一个脾气非常大的一个小猫。
应该一定能见上面了，
没有疫情了应该可以进京了吧。
对，可以可以，我也希望能去上海。怎么说，咱们也是浦东梁静茹啊。在这儿我插播一下，小维老师呢今天不能来到现在的现场，但是小维老师发来了场外来电。
大家好，今天特别遗憾，因为家里有点事儿，我不能参加大家的这个跨年的活动。回想过去的一年，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参加了银杏树下这个节目，不光是自己重读了很多好书，更大的收获我觉得是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话说独学无友容易孤陋寡闻，跟大家有了很多交流以后，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那么2023年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互相激励，活得更加快乐，更加自由。谢谢大家。
好，这是小维老师发来的第一段语音啊，是送给我们的一段话。好，然后还有一段。
It ain't no use to sit and wonder why, baby, if you don't know by now. And it ain't no use to sit and wonder why, baby, you will never do somehow. Will rooster crow at the break of dawn? Look out your window and I'll be gone. You the reason I'm traveling on. 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
小维老师的场外来电啊，给大家播报完毕。接着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为社恐的朋友，包括今天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现场的朋友呢，我们定制了一个环节啊，就是这个场外来电或者场外来信。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文字投稿哈、啊、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我替他们读一下。首先这一位呢，是我们听友宗十三，大家都知道十三呢是推理课代表。凡是我们有关推理的节目啊，评论区基本上都会看到十三的长评。那么同时十三也是一位推理小说的创作者。那我们看看十三啊要对我们说些什么。今年一月看完了奎因的悲剧系列之后，就把阅读重心放在世界名著上，还结识到加拿大的女作家爱丽丝·门罗。不过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该看什么书，这个时候就收到猫猫的福尔摩斯全集，后面还送了其他的书，共计19本，实在太感谢了。虽然只看了3本，但年底还是忍不住自己又买了11本书当圣诞礼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完。按照以前，这其实也就是不到一年的量，但我还得兼顾工作和写作。写作的进度已经到第3部长篇了，我在2022年已经完成了第一部的创作，并在上半年发表成功。为避免推广嫌疑，这里我就不说我的作品名了。第二部已拿去参赛，目前还没有任何官方消息。第三部还在写细节，人物多到我快驾驭不过来了。明年准备把第三部写完，然后着手第四部。第四部是我刚认识阿加莎时写的，当时还不会列大纲和写细节，全篇都是边写边想边改的，中途一直废稿重置，最后一版写到80000字后，发现漏洞还很多，就一直搁置了。虽然是早期创作，但我对这部作品的主题和作案手法都非常满意。好，这以上就是宗十三，我们的推理代表给我们的分享。他的第一部啊，这个已经成功发表的，是发表在《推理》这个杂志，《推理》这个杂志，然后是国内最专业的推理小说的那个杂志哈。但是现在它只出电子版，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推理世界》的公众号上去看。再读一篇吧，这一篇呢是听友赖莹的，他说：“各位书友好，今晚有直播课不能缺席，就发个文字稿和大家一起跨年吧。”其实是有些犹豫，但如果不参与，想到一年之后的今天，大概率会后悔没有这一部分的回忆，那会让我很遗憾。2022年是每个人都辛苦又难言的一年，加之我自己经历了从家人离世到情感的变故，几乎有几个时刻绝望到想放弃所有，但终究是不能倒下的。今天把车洗干净了，换了新轮胎，2023年要重新上路了。走在通往未知的路上，认识具体的人，读真诚的文字，迎着扑面而来的时间， 把曾经以为都了解的事情再重新学习一遍。生命不知道有多长，但我总是能决定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去哪里，选择什么。愿每个人都平安，善待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具体而微的努力，广大而深的活着。感谢银杏树下的每一期分享，真诚可以听见，热爱抵达所有。听友赖莹，好真诚的文字呀。我觉得今天在 room 里面大家发出的声音都是很真诚的，真诚真的可以被听见。场外来信，然后先读到这里啊，还有几封我们稍后再读，还是请我们麦上的朋友哈，然后来继续分享。那我们先请没有发过言的朋友来吧。文刀 ，Hello， 你在吗？好，文刀在吗？
我是来自一群的，我的名字叫知寒。
Hello，
用不同的网名在不同的 APP 上混迹。受刚才那个在路上这个朋友的鼓励，他说不应该当旁观者，然后我就点了一下上麦。
看，这个真诚就是会互相传递的。
听了这么久，我觉得就是各位老师说的，我也真的是很有感悟。包括刚才罗叔那个老师说的，他说的那一段话，我觉得确实很深刻。然后我自己这边也收获很多。
所以你打算自己做一个播客了，是吧？
对，其实这个想法我从今年就开始有，但是我总觉得，总是感觉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没有准备好，但是又觉得做一件事情不是要准备好了才去做，应该是你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慢慢的把它做好吧。
对，是这样的，就完成永远比完美重要。
所以我刚才也在群里立了个 flag，
已经截图了，学委会督促你的。
完了，已经开始紧张了。就是感觉这个群就好像是我在网络空间的一个避难所，或者说舒适区吧。就是感觉上班累了摸鱼，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然后心情不好或者说是其他这种感受的时候，有一个治愈的地方可以去的这种感觉。昨天我不是在那个群里报名嘛，然后其实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小节目，听我的歌之前呢，就把大家唱的好的那些都忘掉。
来，我们准备听知寒的歌声。
我唱一首叫理想三旬。陈鸿宇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句话，不管你的年龄是二十几岁三旬还是四旬，但是希望你的理想一直都常在。然后也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新鲜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踏碎成年代。呜，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呜呜呜呜呜青春有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靠嬉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 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的每一页是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呜呜呜呜呜呜呜，周天迷的忍耐，繁星轮是窗台，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
唱完了，谢谢大家。
很有味道，而且刚才在群里面学伟还在说，曾经这首歌然后反复的单曲循环。这儿又要插播场外来信了啊，是我们的课代表布丁。场外来信说，因为今晚要看演出，所以只能文字投稿参与一下跨年活动。我的2023愿望应该和大多数朋友一样，就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回归正常的生活，工作日能正常上班，周末能无忧无虑出去玩，这些最普通的愿望可以实现，我们的生活就能逐渐好起来。前几天翻看电脑里存的视频，发现2022少有的和朋友聚在一起的日子拍的视频，现在回看都特别美好，所以希望2023把落灰的运动相机用起来，记录更多日常生活，也要强迫自己不要太拖延，把拍过的素材整理剪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祝朋友们新年快乐，在2023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也都能读完自己计划的2023书单。哎呀，我这个真是一般都是见点别人的啊，这个在新年寄语里面这么点自己的，我还真是觉得少见。这来自拖延症的课代表布丁啊，然后对自己和大家的新年祝福就是不要太拖延。好，这是布丁的，然后那我们那个接下来再读一封啊，这个是这个 ID 哈、啊，其实是叫大吊车你来抓我呀，经常在群里面发言。他的文字头啊，标题是一封感谢信，这感谢信是打引号的。他说2022年是我与银杏树下结识的第二年，是我与主播普洱猫结识的第三年，说起来还是因为喜剧 brings our together， 哈哈。原本我们都是单立人喜剧的喜剧人清谈播客一言不合的听友，我在上一份工作摸鱼期间，每天都要听喜剧演员们谈天说地表达自我，逐渐我单方面觉得自己成了北半球最了解这些表达者的听众，直到听友群里出现了另外一位和我不相上下甚至略胜我一筹哈哈的一言不合八级学者普洱猫，随时出现在群里的他居然还随时出题与新老群友互动，让我一度以为他是潜伏在群里的单立人工作人员，哈哈。与普洱猫成为听友和网上邻居一段时间后，他向我推荐了一个超棒的读书播客，您猜怎么着，居然就是他主创的银杏树下。就这样，我一个根本不爱读书的人居然听起了读书播客，居然听得还津津有味，居然还逐渐开始喜欢读书。从某种意义上，银杏树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带货节目，凡是聊过的书买就对了，哈哈。
银杏树下使我摸鱼的时候还能领略文学的魅力，真是双重的快乐。摸鱼的时光好景不长，今年2022，在我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选择下，生活充满了忙碌，不得空闲，没时间读书，也没法在每周三银杏树下节目上线后第一时间收听，只好在评论区冒个泡，然后默默把节目收藏在播放列表，等空闲了再听。这半年偶尔，其实是经常有烦躁的时候，充满负面情绪，只想放空大脑。多亏银杏树下节目和主播们给了我无限慰藉，让我重拾生活与文学的美好。感谢普洱猫、姚兰老师、小维老师、大造，他不爱让别人叫他老师，我就不叫了。还有幕后的虫哥、怪兽布丁。哦，对了，还要感谢超棒的嘉宾们，感谢你们2022的陪伴与治愈。其实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已经到了投稿截止时间，还超过了很多，实在没时间了。好在来日方长，让我们在2023年把与银杏树下的故事继续吧。这位朋友确实，我们都是单立人的爱好者，在播客里面认识了好多素未谋面的老朋友，还是挺感动的。然后我们接着还是按麦序吧。于欣欣 ，Hello， 于医生，你在吗？
Hello， 不好意思，我蓝牙耳机没电了，所以我改文字吧，然后我在外面，我写好了发给猫姐们，就请猫姐代读一下，好吧？
好的，那也问优医生好啊。
就我现在广州塔下边，因为
广州塔下面，
因为刚刚它没有亮，然后就很 emo， 然后现在它突然就亮了。
哇、啊，好吧。
对，旁边有一位激动的家伙，我就改文字吧，好吧。
好的，好的，已经吃到你们的那个猫粮了，
嗯，好的，好的，希望各位吃饱，好吃好。
好的，嗯，好，拜拜，嗯。于欣欣，于医生，然后和优医生啊，现在正在广州塔下，正在给我们撒猫粮的朋友，至此辞旧迎新之际，忆往昔也没啥峥嵘岁月。但是能在 MC 认识各位，并且见证 MC 能顽强存活到今天，也是挺不容易的。今年也没读完《资本论》，也没完成录节目心愿，总之有诸多遗憾吧。但是此刻看见广州塔亮起来的心情，感觉过去的一切遗憾、艰难、挣扎都会过去的。生活里的小确幸还是值得期待的。本来想分享这两天看完的井上镜写的孔子，但是良辰美景就不怀念孔夫子了，还是珍惜此刻，珍惜朋友，珍惜眼前人吧。真是美好啊，我们也是珍惜眼前，珍惜此刻吧。然后我们让还没有发过言的这位亮了点儿。Hello，
猫猫老师你好。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听，也是受了在路上的鼓舞，想着报了名，报的是讲故事，这个是一个关于书的故事，这个故事叫《马背上的女图书馆员》。我们一家住在高山上，山特别特别高，高到很少有人上来，陪伴我们的只有空中的鹰，还有躲在树林里的动物。我叫卡尔，我不是家里的老大，也不是老小，不过我是长子，能帮爸爸种地，还能抓到到处乱跑的羊。每天傍晚，我都会把那头老母牛赶回家，那会儿我总能看到姐姐在埋头读书，只要妈妈同意，姐姐能从早看到晚。爸爸总说姐姐是个大书虫，我不是书虫，从小到大无论干什么我都坐不住，更没办法一动不动地盯着一堆蚂蚁一样的文字。姐姐想玩教书游戏时，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山下唯一的学校要沿着小溪走上几十公里，姐姐做梦都希望自己能展翅飞翔，所以她想当我们的老师，可我根本不是当学生的料。那天远远传来的马蹄声，我是第一个听到的， 一匹油亮的红色母马朝我们走来，骑马的竟然不是男人，而是一个穿着长裤的女人，这在当时真是不寻常。尽管不认识，我们还是热情地招待了她，她很友好，喝了几口茶，她才把马搭链放到桌上。姐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就像看到了黄金，还忍不住伸手取出里面的宝贝。那个女人带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宝贝，几本书而已，显然不是给我的。你能相信吗？她千辛万苦上来一趟，就带了几本不值几个钱的书，不可思议。我们这里来过修补罐子和平底锅的，难道她是来卖书的？要真是这样，我只能说现实很残酷，我们根本没有钱，一分钱也没有，就算有钱也绝不会买这些没用的旧书。爸爸看了姐姐一眼，清了清嗓子，我们交换吧，一袋浆果换一本书。我在身后紧握双拳，忍住没敢开口。这些浆果是我摘回来给妈妈做浆果派的，不是用来换书的。女人连连摇头，怎么都不肯收下，这让我很吃惊。我没要浆果，也没要蔬菜。爸爸说了，能交换的东西他都一一拒绝。原来这些书是免费的，像空气一样是免费的。不仅如此，两周后他还会带来更多的书，换走这一批书。对我来说，不管那个女人带来什么书都无所谓，就算下次她忘了怎么来也无所谓。不过她总是能按时来到我们家，无论天气怎样，刮风、大雾、下雨或是严寒，我觉得她的马一定非常勇敢。有一次雪下得很大，整个世界一片白茫茫，和爷爷的胡子一样。风呜呜地吹，就像山猫在漆黑的夜里远远地嚎叫。我们围坐在壁炉旁，谁也没想到这种天气还会有人上山。就算是野兽，在大雪天也只能待在窝里。咚咚咚，有人敲开窗户。我的天哪，他居然来了！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他担心我们被冻着，就把书从门缝递了进来。爸爸请他留下过夜，他摇摇头说，马儿会陪我回家，放心吧。我望着窗外，直到他渐渐消失，他和那匹马的身影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像屋外的雪花一样，不停地飘啊飘啊飘啊。那匹马当然很勇敢，但是马背上的他更勇敢。就在那一刻，我特别想知道是什么支撑着这个女人，让她不畏风雪前来送书。我选了一本有插图的书递给姐姐，说给我讲一讲吧。她没有取笑，更没有讽刺，只是往旁边挪动了一下，静静的我们一起读了起来。爸爸说这本书试图解释冬天的长短，书里预测今年冬天会很长很冷，还有多年不遇的暴风雪。大多数日子我们全家都待在这间小小的屋里，就像脚趾挤在旧鞋里一样。可现在我一点都不介意，你们肯定很难相信，但这是真的。初春的一天，送书的女人又来了，妈妈拿出一份礼物，独家秘制的浆果派。这是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世上无与伦比的美食。小小心意，请收下吧，一直以来你辛苦了。妈妈压低身影，骄傲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小读者。我低着头，一直等到他要走了，才终于说出心里的话。真希望我也能送给你一个礼物。那个女人转过身，大大的黑眼睛盯着我，过来，他的声音很温柔。我走近他，给我读一段吧，他说。我打开手里的书，这是一本他刚带来的新书。尽管书写还是那些蚂蚁一样的字，但是现在 我能看明白他们的意思。我大声地读了一段，他开心地笑了，我也笑了。他说，这就是最好的礼物。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哇，真的是最好的礼物。就在亮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过这一年，我们现在已经到新年了。
对， 对，
对， 对，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真的很荣幸，
新年快乐。对，我们真的是在一起啊，过了一个新年。
对，真的很开心。这个故事是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把这个故事带到我们这个群里，其实是受了银杏树下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最有共性的一个地方，就是像猫猫老师还有陈小维老师，每一次都是那么的乐于跟我们分享书籍，真的很感谢。
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故事在我们这样一个读书播客，我们书友们一起跨年的夜晚，在跨年的时刻有您然后给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这个故事是一个绘本，很直观的。
刚才还有群友在群里面说，哎呀，好专业的播音腔，好好听啊。
谢谢谢谢。
好的，然后我这儿再继续插播一下场外来。
大家好，我是木青。听到银杏树下真的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大约是一年前左右吧，我刚读了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但是有的地方没有读懂，就想找找看有没有评论之类的。结果就无意中发现了银杏树下这个宝藏节目。节目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猫猫老师几乎每期录着录着都会哽咽，尤其是谈到家乡的时候。然后后来看到这个节目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听到、受到认可，就特别特别的开心。来弹一首《发如雪》吧。好了，就是这样，祝大家新年快乐，也祝银杏树下越办越好。
我读一封啊，这个是我们群里面的桃子，本来他是今天要上麦的，但是因为有临时有事儿。至202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我是桃子。2022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既可以说艰难挣扎，也可以说心如止水，得到过，失去过，坚持过，也放弃过，总体来说还是收获和感动更值得记录。这一年春天，我追了4年的书终于出版了，我幸运地抢到了带有作者签名的版本，好开心。夏天我大学毕业，但因为无法返校，没有与老师挚友好好的告个别，甚至没有拍一张正式的毕业照，好遗憾。秋天我研究生入学，来到了心仪的城市，开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好激动。冬天我爱的乐队五月天发布了新专辑，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好好听。 今年在23岁生日的这一天，我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束花，是我最爱的向日葵，送花人是我自己。我给自己的生日祝福是，今后无论怎样都希望自己能保持骑车去买花的好心情，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今年我支持的运动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竞技体育一如既往的给了我满满的力量和感动。今年与各位相遇银杏树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今年就要过完了，纵有遗憾何必抱怨。2023年首先祈愿自己和家人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希望自己多一些听从本心，多一些说到做到，管住嘴，迈开腿，有空多读书，没事儿早点睡，毕竟发际线真的要挺不住啦。其他的就不强求了，专注自我成长，保持自信，一切自有安排。文字的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大展宏图，前途无量。这是桃子这一年的记录和给大家的祝福。哎呀，刚才读到他那一段引用《诗经》里的话，然后我在想，哎呀，多亏这几个字儿都认识，后背很是出了一阵子冷汗。这是目前我们的场外来信，然后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新一年2023年了。刚才在群里面，大家也是都在发新年祝福、发烟花。虽然没有见面，大家是在线上、在声音里面，但是真的能感觉到那种彼此陪伴的力量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好好。我刚才看李诺上麦哈，是给我们唱安可曲的吗？
本来一开始我还想说，是不是我唱完了之后我们再跨年的，结果没想到直接就跨年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大家对着手机就是保留曲目，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贺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读书，我祝贺大家新年好。我觉得
可以，
必须得唱这首歌，不然就不像过年。
对，可以可以。
这竟然我还可以背安可。说到安可曲呢，我太太给我推荐了一首她特别喜欢的女歌手的歌，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我确实也发现挺适合辞旧迎新的时刻，就是虽然我们要重新起航，但是呢也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嘛。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败，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OK，
哇，太好听了！不管是作为我们 对过去过往的一个告别，然后还是对新年的一个展望，我觉得这首歌都太合适了。嗯，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为什么出发的最初的那个梦想。还有一位朋友在麦上，阿琴波尔迪。Hello， 阿琴。
哎，你好。我这是从9点听到现在，一边看书一边听大家聊，觉得今晚过得特别有意义啊。
让您久等了。
我是今年年中开始收听咱们这个节目，我特别诧异咱们一个读书的节目能做到更新这么高频，真的让我很吃惊，也一直默默的听，还有幸得到咱们节目这个纪念品，哎呀，觉得不虚此行。新的一年里面也会继续对咱们这个栏目保持关注，希望能安利到更多的好书。我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去看了那个巨斯金德的香水，这本书在我书架里放了好长时间我都没看，就是听了咱们节目介绍之后，我觉得嗯好像挺有意思的，然后就看了看，哎，觉得哎真的挺不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像所有喜欢的读书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平台，能得到一些可能自己平时涉猎不到的东西，或者被你忽略掉的东西，通过这一个栏目啊，突然就发现了它。
特别感谢啊您的这份鼓励，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思考。刚才罗叔也有提到，正好借您说的这个，我也说两句我的想法。实际上，刚才罗叔说的对，很多朋友们他喜欢我们的节目，其实背后应该喜欢的是我们聊的那本书，而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这本书这些作者的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会被大家看到，能够对我们认可，愿意听这个节目，其实是因为那些书本身它真的是值得读的好书。
我觉得就不要把自己也看得太低，说啊，因为书我们才会喜欢这个节目，其实也不是。主播带有个人色彩的解读，同样也是这个节目的魅力所在。
哦，谢谢谢谢，收到了满满的鼓励和支持。新年没有什么可说的，继续努力吧。本来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希望能够多一些和大家一起来共创的节目。所以比如说您对这本书感兴趣，然后您有些什么样的体会啊，然后都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今天咱们这个跨年的这个小聚这个活动，然后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这种方式哈，以后是不是可以咱们用这种在线大家交流的方式啊，然后一起共同分享一些东西。
我觉得很好，这个像一个线上的读书会。
明年哈，今年里面已经是今年了哈，我觉得可以多一点尝试。嗯，谢谢谢谢。
啊，拜拜。
拜拜。哎，在等班长，班长回来安可一曲，我们今天就班长回头补上我们幕后的男人虫哥，然后也说两句。
新年快乐吧，2023年已经到了，新的一年大家都是心想事成，至少可以出去浪去了。
大灶因为今天也是有活动不能来这个 room 里面，刚才也是发来了场外来信啊，然后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银杏树下的跨年小聚活动那就到这里，今天也是收获到了很多温暖的鼓励和支持。2023年我们大家一起共创分享，也有了一些新的启发，那我们就把这份感动带到新的一年2023年，希望我们新的一年里面继续一直能在声音里面彼此陪伴，我们一起读书分享美好，感谢大家，新年快乐，拜拜。Thank you.